平安啊，很感谢神啊，大家拨空啊，在这个宝贵的假日，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今天呢，我们要从第十三章我们来查考啊，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啊，那你特别来强调人的犯罪啊，人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啊，竟然堕落了，啊，那人的堕落最主要就是没有善用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他堕落了。那么虽然是这样，神也显出了他的大权能，啊，神的主权，也就是说，啊，神在给人机会，赐下恩典来帮助人。人若愿意来信靠主，那么神啊就让人从罪恶当中来回转啊，并且呢神已经早就预定好将来神的国一定要重建，并且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所以从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啊，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到那里是一个荣耀的国度啊，这个远景。那第四章呢，第二节以后也是一样，再一次来宣告啊，主耶稣来要建立啊这个美好的神国啊。那么一直到以赛亚书呢第九章啊，甚至于第十一章，都一再的来强调弥赛亚国度的建立啊。所以我们呢。可以了解神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用各种方式来告诉大家神国必定建立，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是神的国，但是我们要慢慢的要真的像一个有全能的荣耀的神的国。好，那再来呢，我们今天要查考是十三章，那么到二十三章呢，这里是讲到魔鬼的诡计啊，所以我们呢在世上生活，我们也不能够不认识神国的诡那魔鬼的诡计那魔鬼呢，他迷惑人大概是用三种方法。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在那里已经约翰再一次来强调魔鬼怎么样诱惑人呢。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魔鬼怎么样迷惑世人呢，大概从这三方面可以知道。那具体的来讲呢，我们从十三章开始，首先我们先会看到几个国家他怎么样受魔鬼迷惑呢，就是他显出了今生的骄傲比如说巴比伦国还有摩亚这两个国家呢，就是他们落入今生的骄傲。那这眼目的情欲呢，我们从十七章会看到这个大马士就是亚兰国现在的叙利亚，还有呢古时埃及从十七章到二十章这里是讲到这三个国家呢是落入了眼目的情欲。那到了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呢，就讲到几个国家他们是落入了肉体的情欲的试探譬如说一样的又谈到巴比伦，谈到以东，谈到阿拉伯，还有甚至谈到耶路撒冷，他也是落入了肉体的情欲，还有一个海上的强国叫做推罗、西顿他们都是落入了这个肉体的情欲所以导致于他们在当代呢，他们就受了很多的苦头魔鬼是要叫人受苦受害的那我们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这个世界本来就逃脱不了这几种试探， 那我们今天呢，也随时随地也会被魔鬼试探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啊，不要落入魔鬼的试探。那到了这个24章呢，到27章那里啊，就要谈，在这个世界被管教啊，甚至于最后被毁灭的时候，那些义人呢、啊，信靠主的，他是怎么样蒙主的保守，在跟魔鬼征战当中，他得到胜利的啊。这个是24章到27章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啊。所以我们属神的百姓，不要害怕啊魔鬼的挑战。我们只要有神做依靠，我们就能够胜过去这个魔鬼。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看啊以赛亚书的第13章。那刚刚说过，以赛亚书的这个第1章到12章里头呢，一再强调神要以锡安啊，就是以锡安为中心来统治这个世界。这个锡安就是今天的教会啊。教会是神的国，所以神借着教会啊，要来统治整个世界。那么在锡安之外的外邦国家呢，也是神国的一部分啊。所以外邦的国家，如同我们现在，我们也原本是外邦人，现在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啊。但是呢，我们13章开始呢，就要谈啊外邦的国家啊，那么他怎么样？最后能够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呢？啊，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几章的经文呢，会让我们明白，神并没有拒绝这些国家，虽然他们被魔鬼试探，那么神一直的要带领他们脱离魔鬼的辖制，啊，归向真神。好，那另外呢，从这13章到23章的介绍，也要让以色列百姓了解，啊，这个外邦啊不可靠，因为他们背后是被魔鬼所控制的，所以人应当要懂得依靠神，不要依靠世上的这些列国、这些强国。好，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个13章的第一节，13章第一节呢，这里谈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那么以赛亚得这个默示的时候呢，大概啊，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是大概还在亚斯王的时代啊，因为我们在14章会看到亚斯啊在14章的时候，那个先知就啊描述说，那个时候亚斯死亡了，所以先知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啊，很可能就是在主前715年左右的时候。好，那这里呢，第一节特别谈到说他论巴比伦，这个就奇怪了，因为当时的强权呢、啊、是亚述国，不是巴比伦。那为什么一开始要论巴比伦呢？并且呢，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很强盛的巴比伦啊。这个巴比伦呢、啊，是在主前606年的时候才成为强国啊。在先知讲预言的时候，巴比伦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国家。那为什么在这里要谈到巴比伦呢？啊，假如我们从创世纪的11章的第1节到第9节就可以知道，啊，巴比伦呢，它这个原来叫做示拿，啊，那么巴别塔的事件呢，也就是发生在示拿这个地方，啊，所以巴比伦呢，可以说是最适合来描述啊，人类想要用自己依靠自己作为救主的心态。啊，他们不信靠神，来想要来靠自己，啊，所以巴比伦也就是代表的反抗神的中心，敌对神的啊一个地方，啊，那先知呢，竟然预告了啊，这个是在主前536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巴比伦啊要被波斯马代啊把他击垮了。那这个就离先知讲这预言啊，将近200年之后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神就预先知道呢？并且神也预定他灭亡呢？啊，预先知道，预定灭亡。啊，圣经有这个预知跟预定，而这个预知跟预定的这个道理啊，实在是很奥秘，不是我们啊可以啊很轻易的去了解。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啊， 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呢，29节，这里就提到，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30节，就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谈到预先知道，就是预知啊。他预知什么呢？啊，预知就是说，人呐、啊，难免会有软弱，会犯罪。啊，那人会犯罪，那怎么办呢？这里就预先定下，就预定了。预定说要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也就预定啊，神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儿子的样式啊。那么主耶稣啊，就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啊，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嘛，那我们蒙拯救的也是神的儿女啊啊，所以主耶稣在我们这些得救人当中，他等于是长子啊，来拯救我们啊。所以三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是预定啊，被拣选的人呢，招他们来，然后呢，称他们为义啊，所称为义的人啊，叫他得荣耀啊啊，所以预知这个很奇妙了啊，在巴比伦还没出现的时候，神就预知200年之后会有这个巴比伦出现啊，而这个巴比伦会走到灭亡的地步。这个是我们的呢，实在是难以去了解，好、哦，这个所以在罗马书里头啊，11章啊，这保罗讲到最后，他自己做了一个结论呢、啊，啊、11章33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在这个33节这里啊，就谈到神丰富的智慧啊，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去判断，啊，也没办法去推测，啊，那我们呢，啊，就从圣经告诉我们有多少，我们凭着信心呢、啊、去认识它，啊，所以说，人起初啊，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当然是造好人，神没有造一个犯罪的人哦。我们不要以为说啊，亚当夏娃犯罪，所以神造的是犯罪的人，不是这样子，不能够这样讲，因为神起初造一切都是好的，所以造人也是造好的人，没有造说他会犯罪，他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不是这样子。人会犯罪是神给他什么？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啊、哦，他顺服神啊，那么他就得平安；他不顺服神，那么他就落入罪当中了。所以这个自由意志是神给人很宝贵的恩典，但是人若误用，那么他自己啊就落入罪恶当中，啊，但是神呢还是给人机会，所以神才啊让主耶稣道成肉身，预定主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啊，所以有人谈这个很深奥的问题，说亚当会不会犯罪，神知道吗？神当然知道，所以神预先知道，所以才预先定下、哦、他的儿子要来拯救世人，所以这种预知预定、哦、真的是啊，非常的怎么样，你说要怎么详细解释有时候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嘛、啊、当然他是知道，所以他预知，那预知他有预定、哦哎、所以他预定了主耶稣来到世上来拯救世人、哦、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哦、那我们应该就可以了解啊，有圣经本来就是有预知预定，但是现在社会上神学上有很多讨论预定论的人，谈到最后呢，谈到非常复杂，根本圣经没有讲的啊，他们都把它啊自己讲出来，用人的意思讲，讲到最后越来越迷糊了啊，所以我们只要了解到，你看第一节一开始讲到论巴比伦，说200年后的事情啊，神就能知道，并且知道说这个巴比伦最后会灭亡啊，神什么这个。巴比伦怎么灭亡？神怎么了解那么清楚？就神的伟大嘛！我们怎么可以去了解神怎么知道呢？神就是全知，神是全能啊、哦！我们只要认识神的本性，这样就可以了啊、哦！好，那第二节呢？ 这个就提到了，他这个已经讲到什么呢？我刚刚所讲到先知两百年后的事情，说应当在近光的山竖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呼，使他们进入贵州的门。哈、哦，这近光的山啊，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哈、哦，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很多的山呢、啊，长不出啊什么大的树木来。哦，光秃秃的，有的是只是岩石啊、哦，磐石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竖立一个大旗啊，看得一清二楚了，啊、哦，所以他这里是说啊，那是要打仗的啊、哦，那个时候呢，神啊主动的啊，就是招呼呢，这个效果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马代、波斯啊，那他们出来，他们要向群众啊来招声啊，扬声招呼了啊，就是说。他们要去攻打啊这个贵胄之门，这贵胄之门就是指着啊巴比伦这个国家，啊，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哈、啊，整个历史呢其实都是掌握在主的手中啊，因为这个巴比伦罪恶败坏啊，那么神就借着马代波斯成为他刑罚巴比伦的工具啊。所以神啊，这个主权呢、啊，我们都知道主权在神嘛。那么神要怎么审判啊？当然有神他的美意。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要借着马代波斯啊去攻打啊这个巴比伦，要刑罚啊这个罪恶的啊一个国家。那未来呢，这个世界怎么演变呢？其实各位好好看启示录，也应该可以知道。啊，启示录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要怎么样变化。那从启示录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最主要在讲什么，讲幕后真教会被建立之后啊，这个世界怎么演变。所以第一批马白马出现的时候，就是真教会出现了。那在第七章讲到啊，从东方兴起啊，有那个天使拿着印，要印那些额头，就在额头上有印记的人哈、啊，就得救人额头上印上印记，印记代表圣灵。他在千年当中啊，他要做这个工作，千年之后啊、哦、那么灾难就临到了啊、哦、那这个其实圣经都有告诉我们啊，那我们就是要找个机会大家好好来研究啊，那可能就了解整个世界的变化，就不会被一些世上的人啊、哦、那些无知的人他们自己去揣测了，比如说2012年啊世界末日，是不是世界末日呢？啊，其实我们从圣经的啊所告诉我们种种的兆头，我们应该可以掌握了啊。2012年呢、啊，啊，不是世界末日，除非说啊，那时候是真教会遍传世界，也就是说额头的印呢印满了，哎，那个时候就啊，可能就世界末日了啊。再看第三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所呼召的勇士，就是那金花。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这里说我所挑出来的，原文是说分别为圣。这分别为圣其实啊，也就是说拣选呐、啊，啊拣选的意思。所以神呢 啊把这些马代人呢、啊、把他挑出来，而这些马代人并不是真正的是好人哦。马代人是怎么样呢？是矜夸高傲之辈。以自我为是的这些骄傲的人啊，这个就是马代人啊。那他们呢、啊、只不过是神的工具，就好像巴比伦他也是神的工具，他曾经让这个啊犹大国灭亡啊、哦、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工具，他们不能够有什么自夸说哎呀我是神的工具，神的仆人啊。这里只是讲说神是借着他们啊要来攻垮啊，这个巴比伦，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一切啊，也没有什么可夸啊，因为他们呢、啊、不明白神的旨意啊，啊，所以所做的功啊，那还是落空的啊，因为他们所做的啊，只不过是啊毁灭了巴比伦，但是他们呢仍然存在的一些恶行啊，啊，所以他们到最后，波斯马代最后还是沦为啊这个。亡国之奴了，啊！因此，我们今天呢，作为神的器皿，能够再加上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呢所做的功就有价值了。今天很多人在教会做圣功啊，有些人做圣功做到最后落空了，为什么？因为他骄傲了， 哦，我们过去很不少的工人啊，狂傲骄傲了，虽然做很多工，最后呢得不到赏识嘛，啊，所以我们做圣工，我们不要有什么夸口说啊，我这个我很有本事，我很有恩师，我们还是归荣耀给神。谦卑的人最后所做的工才能够啊得到神的赏识。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的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风浪的声音，这是万军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啊。那么这一场战争呢啊，如同一种是毁灭性的战争，而这个是神所策动的，主要是借着马代要来灭掉巴比伦这个罪恶满盈的国家。所以呢，整个人生的舞台啊，都是神他在做当导演啊。那我们如果能够照神的剧本好好演啊，我们都是成功的演员。有些人不照剧本演啊，也来演他的角色，结果呢他被淘汰了，哦，对不对？你只要你是当导演的话，只要有人呢，你叫他这么演他不演，你还会用他吗？不会嘛，哦，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些马代波斯啊，后来他们的行为也不符合神的旨意了啊，所以最后他们还是要被淘汰。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个全地啊。这里是谈到啊，这个他们汇集的啊四面八方的百姓啊，那这个是成为神啊要来毁灭啊这个巴比伦的啊这些工具啊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战争呢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啊。那虽然神动用了各国的势力啊啊，这是人无法想象的啊，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深深的啊这个相信呢，在主里的人呢，啊，是安稳无比啊。就如同这个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虽然世界啊末日的灾难非常可怕，但是呢，在主里的人，主一定保守他啊。在启示录二十章那里就提到蒙爱的城啊，就是啊我们这个教会呢，神会保守，所以恶者没办法来伤害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这里是谈到神毁灭的情形啊，就是这个巴比伦恶人全然的无助，他们要被毁灭啊。好，那第六节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啊。当然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假如你们看旧约圣经啊，不管哪一卷先知书，只要你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大概都是指着审判的日子，是可怕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是毁灭性的日子。这是出于神的作为，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啊，那种的灾难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啊。那这里呢，特别要强调，这个毁灭是从全能者来到。那各位不要误会了啊！有人就从这字面读了以后，就说啊，你看毁灭从神来到，毁灭是坏的事情，所以恶事啊，这罪恶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是不是这样解释呢？啊，像这个啊，诗篇有讲哦，哈，神用乖僻刑罚说谎的人，你看神用乖僻刑罚说谎，那乖僻从哪里来？你说从神来啊。所以有人就说，哎，那你看神就是恶的来源，这样讲对不对？讲这样对不对呢？不对了，不能够这样讲的啊。神是至善的，至善当中它有什么呢？神的本性是公义。公义是什么？公义是说你顺服神的话，神就会赦免你，帮助你，那么成圣，到最后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是神的公义啊。那么你不信服神的话，神的公义怎么样？让这个恶人受刑罚嘛，哦，所以神照光照暗，光是给好人住的地方，你不顺服神的话，你就进入黑暗当中嘛，是进入黑暗当中，哦，神并没有说啊，制造这个是坏的事情放在人心里，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说 恶是从神来，这种讲就亵渎神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当然他有他创造的光跟暗，你善的就在光里面，恶的就黑暗嘛，这是神的公义，是神的本性，神本性就是公义、良善、慈爱、信实嘛，神本性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应该也这样的了解。所以这里说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是因为神要显出他的公义啊，你是作恶的，那当然呢啊要受刑罚啊，所以这里头才预言到末后的日子啊，这个非常的可怕。第七节呢，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我想这样的事情呢，大概不用说，我们大概可以去体会了。就好像假如你在某个地方遇到坏警察，每次临检的时候都要敲你的钱，你只要给他钱就可以过关。所以有些人说遇到经过哪个地方遇到专门有一些坏警察在那边，你还没到，你心里就凉了一半了，说哎呀，走这条路总会遇到这些事情啊，因为在外国我们就碰到这样，我们有些圣公人去访问了，到某一个都市就是有这些坏警察，到另外一个都市就没有啊，所以来到这个都市一看到警察心里就凉了一半，我看到警察很麻烦能够躲就尽量躲啊。你看碰到坏人，警察是坏，警察是坏人嘛，你碰到坏人你心就怕得要命，那更何况是灾难领导呢啊。所以在这里提到说，人手都必软弱，心都必消化了啊。第八节，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淡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你看先知在描述这个悲惨的日子悲惨的这个灾难的日子的时候，他是用各种的方式要让我们去了解罪恶的可怕了罪恶的可怕，真的是灾难当中的罪人是惊悸无比又羞愧又痛苦那在那个时刻才发现，对那时才知道说，以前所做的选择是错误我们做错误的事情，最后就要怎么承担这个罪的后果了有时候你看呢，我们有时候看那些报道也死刑犯当有一天那个狱卒就关你监狱的人敲门要他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枪毙的时刻了等到你要出来这个是要去枪毙他，手脚都发软了，人都瘫痪下去了就是惊惶悲痛了，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所以人生在世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今天我们若是走错了一步将来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所以那种的心灵的折磨真的是很难去忍受。第九节，耶和华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呢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这里用残忍愤恨烈怒说神的日子临到会有这些事情，这个地要荒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罪，罪恶的人平常就是很野蛮，使人受到残忍的对待，互相增进彼此的愤恨，最后呢发出孽怒那么来残害别人像这样的人呢，最后他也要面对残忍愤恨孽怒这个就是先知用这样的来描述了那么这个巴比伦的确是非常残忍就好像亚述国一样抓到人剥人的皮有时候把他舌头剪断，有时候看那些历史资料他有时候活生生把木棍，尖尖的木棍插在人的肚子，然后顶上来，人就上面这边活活的挣扎而死那种的残忍，谁能看得下去这就是残忍愤恨烈怒嘛他这样对待别人，那么神也要这样对待他的恶人到最后就是要走上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那些犯罪的人人家对待我们不好，我们不要说以恶报恶了，这样不太好比如说我们看社会新闻很多都这样他另一半这个出轨了外遇了他看到看不下去就开车去撞， 撞死他的另一半跟那个情人，哦，撞死又怎么？你最后还是要受到这个刑罚嘛，哦，啊，最后被判死刑啊，哦，所以有时候遇到恶人所做的恶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啊，这那我们要照圣经的话来教导，哦，主耶稣也这样讲，哦，恶人打你一拳的时候，你不要还手。人家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作对。主耶稣还说，你昨天再让他打，昨天让他打的意思说，你要忍耐啊，为这个不好的人代祷。哎，所以在外国有些地方啊，有抢劫啊，当人家枪拿出来要抢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要跟他挣扎吗？哦，挣扎大概十次有九次都是被杀死啊，哦，要不然就被刺伤了。还是要被东西被夺去，哎，所以他们已经 学乖了。有人要抢的话，就让他抢啊，他要拿钱就让他抢，哎，生命还是重要的。哦，那些身外之物啊，你赏赐以后，神还会赏赐给你的。哦，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很恶，很罪恶。所以你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哈，哦，啊，所以说圣经已经有教导，哦，我们照圣经的话去做。第十节呢？天上的众星群宿啊，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啊，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啊，这在描述啊，一个犯罪的人啊，天日月呢，不为他效劳了，不发光了，所以他的生活是面临整个黑暗的，啊，各位想想看，当该隐啊杀死他弟弟的时候呢，你看他心中害怕了，神就咒诅他，哦。那么他就怕，哎呀，那我到四处流浪的时候呢，一定有人会杀我的，哦，他自己事情还没发生他就怕了，哦，所以一个犯罪的人哈，日夜无光，生活在黑暗当中，啊，所以说罪真的是非常可怕。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世上，啊，我们要看到别人犯罪，我们要以此为自我警惕，啊，所以巴比伦呢，落到最后真的是日夜无光。那当然了，啊，世界末了也是一样，日夜变色，哦，啊，第十一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窒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这个世界受罚呢，最主要是魔鬼啊，使人的人性内在的人性歪曲堕落了，啊，所以导致于啊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恶人受罚，那当然是当然，这是罪的工价，啊，说罪的工价不只是肉体啊受刑罚，灵性呢还要至于死，达到死的地步，而这个是死啊，是永死。大概今天有很多人呢，啊，不太了解永死的可怕，只要知道永死的可怕，我想大家都会忍受世上的种种苦了。永死在圣经描述说永火在烧啊，哦，是永远的，今生的苦是短暂的，哦，十二节呢，我必使人啊金比金金，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而回纯金更少，啊，在这个是在阿拉伯西南岸的地方出产金啊，哦，那个地方的金不多。那就用来描述啊，啊，这个因为金不多才会显出它的可贵来，啊，那这个是说在刑罚之后啊，那人剩下的人呢，啊，还是非常的稀少，而被剩下的人啊，这些剩下的人呢，也不全然是义人，假如不及时悔改呢，那么他还是要受罚的，啊，所以人若是在大难中不死啊，应当要去思想，我存活的目的是什么？啊，若是不了解的话，那活着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价值。人活着是要荣耀神，要敬神爱人。啊，啊，第十三节这里谈到啊，恶人呢，啊，无处可逃了。说我万军的耶和华在愤恨烈怒当中啊，那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啊，这个。天地，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地球啊，啊，可是靠着神的恩典，啊，而存在的。所以你看，这地球还是很牢牢的啊，在 在运行哈。那这都是神他的功劳，他创造的恩典，他的大能托住了我们这个大地啊。但是罪会波及了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世界的环境啊，大受迫害啊。那在这个很多的这个自然力啊运行啊，好像就乱了脚步，所以我们会看到最近哎呀天气越来越热啊，甚至气象家预测可能将来的天气又突破到40度了。各位假如说到40度以上齁，那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现在有些地方都是到40度，比如说在印度齁，在东南亚几个国家，你看那缅甸也是在那个高山哦，山上的地方也是40度啊，在五月六月的时候都40度以上。那40度以上是热得你头昏脑胀啊，你连想要做事也没办法。有一次我在缅甸也是在山上哦，那是40几度啊，跟神学生上课，上到最后神学要求说，传道我们可以不可以先休息睡一觉啊，受不了了，因为听不下去啊，很热，根本没办法去思考了、哦、热是热到这样的程度啊、哦、所以假如说我们有一天台北啦，或是全台湾这样热的话，我看我那是很糟糕、哦、除非冷气要一直吹，要不然的话啊，真的很热、哦、好，那再来我们看14节，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啊，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啊。这里后来的人啊，聚居在巴比伦的人啊，看到巴比伦被毁了，所以他们好像惊慌的鹿啊，到处奔跑，有人跑到他的家乡，可是呢逃到他的家乡也是不能得救啊，因为那里没有神同在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啊，这个巴比伦这个大城啊，是一个罪恶的温泉啊，所以我们可以到各个大都市看的时候呢，真的是罪恶满满啊，啊，很多堕落的这个事情在那边发生。15节、16节呢，这谈到说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房屋必被抢夺，他们妻子必被玷污啊。像这样的描述啊，假如各位有没有看到一本书叫《长夜》，好，漫长的夜，长夜，当然那是描述德国希特勒的时代啊，他俘虏这个犹太人很惨啊，每一家叫出来哈，啊，有的就挤上火车把他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看那本书的时候，那真的很可怜，整个车厢比如说只能够坐100个人，他给他挤上500个人呢、啊，挤得比沙丁鱼更惨。你连动都不能动，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啊！那有的就挤在里面，活活的挤死了。哎，那没有死的叫下来，送到瓦斯室里头，把衣服脱光进去，就死了。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在德国，在这个杀死犹太人这种故事历史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假如是你看这些以前的记录的话，真的是惨不忍睹啊！世界的末日啊，我看跟这个差不了多少。再看17节，我必激动米底亚人，攻击他们。米底亚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啊！这里提到呢，那时候米底亚人就是马代人啊，哎，他们为了要那个夺取这个巴比伦呢、啊，他们那时候也知道了，把巴比伦整个拿下来啊，更甚于说只贪爱这些银子金子了，啊、哦，所以金银在灾难的时候都救不了人的生命了，啊、哦，其实人的生命无价，也不是用金银所能够买回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看重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才说。啊，人若赚了全世界，丧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你能够用金银来赎回你的生命吗？没办法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清楚了啊！有些人安息日啊不来聚会，哎呀，这个好赚钱呐、啊，再去聚会呢就是少了赚钱的机会，不去了。今天很多信徒是这样哦，他不来安息日聚会，因为看在钱的份上，不去聚会了。 但是你赚了多少呢？像哈该斯所说，你所赚的，你不知道你的口袋是破的，你放下去都流失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清楚，哪一个才是我们福气的根源？你先得到主耶稣，你再去赚钱，这样就不会落空。你没有把主耶稣抓住了，抓紧了，你拼命赚有什么用呢？同样，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国就是这样子。各位应该了解，但以理啊，不是在这个巴比伦传警告吗？后来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后来被神管教以后，后来来称赞神了。虽然是他后来认识神了，但是他下一代又不认识神，所以不认识神的最后就是到这样的地步。好，再看十八节，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各位，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用马代来形容这个事情。马代人这种残忍的这个手段的背后是什么？魔鬼在他心里头了。魔鬼是残忍无比啊，所以难怪大卫啊，他要受刑罚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受刑罚，我也不愿意落在魔鬼的手中啊！魔鬼的手中没有怜悯啊，魔鬼的手中是残忍无比，所以我们宁可神来管教我，我不要让魔鬼来欺负我。”所以这里的描述就是这样子，魔鬼是残忍无比，连那无辜的孩子他都不放过去。第十九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荣耀的。为加勒底人所金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俄摩拉一样。虽然过去的荣华，但是呢，他们命运的终结也是来自神的作为了。真的是世上荣华如草如花，转眼成空。好像所多玛、俄摩拉，他们所多玛、俄摩拉呢，原本像伊甸园一样啊，那么漂亮啊，但是因为罪恶啊，被火焚烧了。所以巴比伦的命运也是如此。二十节呢，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显赫时期的巴比伦到后来呢，他那个地方原址呢，原来的地方呢，不适宜人居住了，所以后来也有人去考察那个地方，到那边不敢住了。好像有鬼怪出现哈，这个是在哪里呢？是现在的一个伊拉克的地方呢，那现在那个地方还是非常的荒废，烧焦的灰尘、沙和沙土等等呢，这些人没有人敢住在那个地方。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呢，这里是说罪恶之城成为禽兽之窝了，那个地方只有那些污秽的鸵鸟啦、野山羊啦、豺狼。野狗在那里住。所以可见了罪恶之城真的是不适合人居住。同样的道理，是非之地也是不适合我们去逗留的地方。比如说有很多的城市都有什么赌场。那个 casino 那个赌场。我看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是是非之地，你不要去，酒店也不要去。这些都是是非之地。我们也有信徒啊开酒店，专门去卖酒的。最近我就访问了一个信徒在外国，他开酒店，他开酒店呢真的很危险。他那个地方他买卖的地方都是用铁窗隔着，客人跟他要隔着铁窗，怕他喝酒乱性的时候会伤到他们，所以他隔着铁窗这样做买卖，很辛苦。那这卖酒的地方很喧哗，吵死人了，真的那个地方不适合人居住，那是一个罪恶败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描述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一章先知借着神的默示来描述了巴比伦最后的崛起，其实这个也是我默示的一种的描述。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应该要有所警惕，我们要珍惜今天所得到的恩典，不要落入这个恶者的手中。那这个巴比伦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各位应该知道，当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大的一个人像，哦，他不了解。后来戴伊里先知就跟他解释，哦，你这个头是金的，哦，啊，这个胸是银的，哦，那腿是铁的。结果呢，这个尼布甲松听完了以后很不高兴，你怎么说我的部分只是金的，那其他都不属于我的，他不高兴啊。结果他怎么样？他自己就刻意啊，照着他梦中所梦到那个大象啊，整个像都是金的，哦，然后说众人要向这个大金像跪拜，何其狂傲，哦，这个就是巴比伦啊，骄傲的地方。一个人骄傲的内中已经有偶像，已经有偶像了，哦，所以他才会这样骄傲。啊，这偶像是什么？可能你的权势、你的钱财、你的地位，成为你的偶像，所以你就可以哇狂傲，啊，这个就是巴比伦为什么被灭的地方，啊。